那我们真的是好朋友哈、啊。现在已经过了快三十年了吧，三十年快过去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关系。很多人啊失去了联络，但是只要一见面，马上一见如故啊，就是当初所建立的那个关系哈、啊，那个生命的彼此同工配搭的关系啊，是最宝贵的哈、啊。所以我们啊。同工的造就跟训练呢，我觉得这一个一定要建立起来。那么同工的若是你是一个带领同工的人，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位已经啊，神也许给你这样的使命，你要去负责训练造就同工。好，你怎么训练造就同工呢？我觉得也是从身心灵这三方面，就是从身心灵这三方面的造就开始。我自己以前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啊的一个错误呢，就是。我要训练同工，好，我就带他们怎么样训练，怎么样带小组查经，怎么样带祷告会，怎么样领唱，好，就从这些事工上的造就开始。后来我发现是了，事工上是有一些造就，但是呢，我跟他们还是有很好像还是有一个很远的一段距离。因此后来啊，有一段时期哈，就是在我们那边那个团契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期。我们就有几位同工哈，几位都是从中国来的一些学生或者是做事的人。我们啊，我记得有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每个礼拜聚一次，就是用礼拜天下午啊，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因为我们同工来自不同教会哈，就是有几个不同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每个礼拜天下午聚一次。每个礼拜天下午聚一次呢，我们一个月有三次哈，不是四次，因为啊。不要每个礼拜都 occupy， 所以我们三次。那三次呢？本来我开始的时候，我也想到的就是，哎，我们来做小组查经训练，做什么啊？个人谈道训练。哎，后来啊，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哈、啊，就是说，好，我不先从那个事工的训练开始。第一个礼拜呢，我们一起打球、游泳、运动。就第一个礼拜，我们同工训练就是一起打球，一起游泳，一起游泳。那么他可以把他的太太孩子也带来，我们在一个游泳池边见面啊，我们约好2点钟，因为教会主崇拜都到差不多12点半或者1点嘛，好，2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啊，到一个游泳池那边，我们就是游泳，那天的节目就是游泳，那当然不会整个一两个小时都游泳嘛，所以就谈话，就是很自然的谈话，我们的妻子彼此认识，我们先生彼此认识，孩子彼此认识，就是这个是所谓身体方面，同工也要有好身体才能够侍奉，所以我们就一起运动好了。而且你会发现哈，一起运动、一起游泳这一种比较啊非正式的沟通就很容易。其实如果有一起的这种时间以后，同工会很快就解决了很多问题，其实就解决，因为你在自然谈话里面就自然会谈了，你会谈你的家庭、谈你的孩子、谈你的工作这一些方面的事情。好，第二个礼拜我们谈什么呢？第二个礼拜我们谈时事，谈新闻，谈最近发生的事情哈。好，我们谈最近读什么书，好，最近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面有一些什么新的发现，有一些什么新的知识，你说这些跟灵命有关系吗？这些也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那么我们谈这一些呢，主要就是说大家可以彼此有思想情感上的交流，就是有一些思感情感交流。而且我也啊，特别是觉得我们目前在侍奉哈、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所触及的，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所触及的是一些时事的问题，是一些啊我们跟专业领域有关的问题。好，我不是借这些来吸引大家来，同工也不需要吸引了哈、啊。我们啊，主要就是希望大家有思想情感意志上的一些交流。我们就谈一些好，比如说我最近读一本什么样的书，也许是属灵书籍，或者是一些啊普通的一些书籍，或者是像有一位弟兄，他是读光学方面的，他是做光学研究的，他就说他最近在光学研究上面，最近有一些什么新的发现，最近 Time Magazine 啊发表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或者是最近在 Science 那个杂志里面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一些知识。好，这样的话，让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是读历史的。好，但是我对于自然物理学方面我有一点，至少有一点知识啊，或者是他是读生物的，他在生物方面最近有一些什么发现，比如说特别在谈到一些新的化石的发现啊，最近新的一些。好，那这样的话人家谈起进化论问题的时候，我至少有一点尝试，我不敢说我有专业知识，但是我有点尝试一些最新的科学知识，这个都跟福音有关。我们凡我所行的，凡我所读的，凡我所看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第二个礼拜就是这一种的 第三个礼拜，好，我们才所谓狭义的施工方面的一些带领，也许我们谈带领查经的时候，我们谈探访，我们谈怎么样做个人布道，我们谈怎么样啊解答关于苦难这一方面的问题。好，我们怎么样来解答关于神的存在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解答创造论、进化论这一类的附加性的问题？我们那时候就属于真正的事工的训练，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啊，我是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做同工训练。我也是觉得，这样的方式，这几位同工，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是好同工，他们啊，从洛杉矶分到北加州去了，到别一个城市去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很亲密的同工啊。我想这是一个给各位做一个经验谈，就是所谓经验谈哈，给各位做一个参考。我刚刚强调的就是同工之间不要只有侍奉上的关系，不要只有工作上的关系，不要只有在聚会的时候在一起，不要只有祷告会的时候在一起，你们要成为朋友，成为知心的朋友，成为啊彼此的肢体啊。这样的话呢，你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生命的影响，包括整个身心灵都彼此有影响，彼此有帮助啊。无论在传福音的时候是这样，在造就带领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多同工，我发现很多同工他的问题不是在他圣经不熟悉，不是在他已不会解答创造论跟进化论的问题。我想我们很从国内来的都很聪明，我们都可以解答的相当的好。他的问题是在他的个性的问题，今天早上讲了品格的问题，他的个性太软弱啊，他不知道怎么做决定，因此他的太太啊是很女强人的，他的太太是要顶半边天的，那么他们之间就彼此很多冲突。或者有的弟兄呢，是他性格太刚硬太激烈啊，常常喜欢走极端，那么因此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同事、跟他的啊朋友之间常常有很多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就影响他的灵性，影响他的侍奉，影响他的人际关系。我发现很多时候灵命的成长跟这些都有关。然后有的人个性太内向太悲观，因此呢，虽然他已经得到神的拯救，他也知道耶稣基督的保险，他的理性上都知道啊，主已经赐给他力量，但是呢，他就是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我自己啊做的不够完美，或者是啊我带查经带的不好啊，我上次做见证呢，他啊做之前做之后一个月都睡不着觉啊，就是有很多人常常是这样的，他的性格在影响他的灵命啊。神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全人，整个人都拯救我们啊。因此有很多人他需要的是在心的这一方面的帮助，有很多人是需要在圣经上确实要好好下功夫，有的人需要的是他的身体需要培养起来，需要把身体培养起来，他的饮食起居的习惯不好，因此他常常没有好好的成根跟祷告，而且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啊同时去关心跟造就的。若是各位做中国学院的事工只是办活动办聚会绝对不够，你也会发现很多时候就是一些热闹的活动，我们要真正的让他整个身心灵都能够得到供应和帮助哈。在同工训练上，盼望各位能够注意到这几个方面的啊造就和训练。当然有人会问说，我们在大学城里面，我们这地方很少讲员，也没有啊属灵的长者啊，很少传道人能够帮助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做呢？刚刚我讲到同工之间可以彼此有一些造就跟训练，另外昨天下午我们在小组协谈有谈过，你们就要有计划的派同工出去参加训练会，像这样的培训营就是为这个目的的。你们啊，中西部东南区新英格兰区啊，或者是美中美西美南都有很多这样的造就班训练班，那你们团契就是要有计划的派同工出去受造就，若是他们经济上有困难，那么可以有一些帮助，啊，另外让他们把时间留出来，鼓励他们来参加这些造就训练。其实不只是这样的训练哈，不只是这一个培训营，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在造就训练的一些聚会。各位得到这些消息以后，派同工出去。好，一方面是去，一方面呢是来，请人来。请人来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团契一个教会没有能力，比如说你们在经济上没有能力，其实大部分讲员都不在乎啊是不是要有讲道奉献，这些其实他们不在乎的。那若是你们想说我们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不够啊，力量不够的话，可以联合起来 啊，附近一个小时车程之内的，大家联合起来，好，请一个讲员来讲道。那我昨天下午也讲过，要善用这个讲员哈，就是说要 maximize 这个讲员。那 maximize 就是说，你请他礼拜五晚上来，好，礼拜六就请他来做同工训练，请他看你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小组查经，好，请他带小组查经。最需要的是怎么样啊、做个人布道，那么就请他讲个人布道。最需要的是啊、关怀工作，那么就请他来讲关怀方面。也就是说，请他来，然后同时有一点同工训练。另外呢，请他给一些问题解答的时间。平常慕道也不是问很多问题，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答吗？好，那么现在趁这个讲员来，赶快学一些怎么样来解答这些问题哈，请他提供一些经验。那礼拜天有主路崇拜，或者是有一些聚会，就是安排请讲人来，请人来，要有计划的邀请。就说你这次请的时候，要想说我们现在的需要是什么，好，请他来供应这一方面的需要，有计划一点的来邀请啊。以前我去啊、宾州的那个州立大学叫 State College 那个城市，我每三个月去一次。那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每一次去的时候呢，本来开始的时候他们要安排我住在旅馆，后来我说我不要住旅馆，一方面太贵，一方面呢住旅馆就没有办法跟学生谈，所以我就住在一对啊、一些博士班的一个学生的宿舍。然后他们只有一个寝室，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睡客厅或者他们睡客厅哈。那目的是这样哈，就说在学生宿舍的话，因为大家都住附近嘛，所以礼拜五晚上聚会来，哇，大家就再到他家里面去啊，那再到家里面来，通常就会到晚上12点1点钟，那么他们就拼命问问题，还没有坐下来就开始问问题了啊，因为说好，我们有一个同学一个慕道朋友问这个问题，好，另外一个慕道朋友要问这个问题啊，他们迫不及待的，就说他们平常不知道怎么解答，好，那么现在请讲员来提供一点帮助。我到Toronto 附近的那个叫 Hamilton 到 Waterloo 那些大学城的也都是这样，都是研究生宿舍，然后呢就大家就一起来聚餐。比如说如果礼拜五的话，我通常4点钟5点钟就到，那么大家就随便带一些菜来啊，在聚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问问题了，然后啊问到6点钟了，他、啊、去聚会完回来再继续问啊。啊，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样，我相信很多讲员也很喜欢这样，像饶孝吉牧师大家也很喜欢这样。那么也就是说啊，然后礼拜六早上就开始有一些同工训练，就是开始提哈、啊，就是针对一些需要来做一点同工的训练。各位可以请，就说请人来，请一些讲员有计划的安排，这些都会有帮助。好，有时候呢，各位也可以借着一些书，借着一些属灵书籍来做同工训练。若是你们啊没有办法请到讲员，那么各位就去订一些属灵的书籍，大家一起读，然后一起讨论，一起交通，这个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在出这一套中国学员培训材料的时候，第四个系列就是事工的系列。这事工系列里面包括讲道，包括婚姻的辅导，包括啊、怎么样带领个人啊、带人，怎么样领人信主，怎么样侍奉，怎么样牧养教会，我们也有一些这些才啊这些题目。那么各位可以用这些题目，大家自己谈，自己讨论，也会有一些帮助啊。好，关于同工训练，我就讲到这边。那么后面几个跟教会的关系呢？跟教会的关系，我很快的谈哈、啊。怎么样啊、建立华人啊、中国学生的教会这一方面，明天下午啊，张路家弟兄会特别多谈到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么各位呢，如果你是属于一个华人教会，你是在一个华人教会的团契哈，像你们在Atlanta 这边，那像你们这边是属于主圣何塞的中华啊、是基督徒会堂啊，我们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个华人教会嘛哈、啊，大部分是华人教会里面的一个团契。如果你们是属于一个华人教会里面的团契的话呢，就要注意到跟这个教会之间的关系哈、啊，这个很重要。你们常常要邀请牧师、传道人、长子来参加你们的聚会。这样的话，他们有接触、有观察、有了解，他们就会有负担，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你们团契有时候可以跟教会说：“好，下个礼拜我们团契来献诗。也许我们唱的不是那样的专业化，但是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献诗啊。那让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你们这个团契的人啊，你们可以主动的参与教会的一些节目跟活动，建立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哈。”让教会啊看到你们的存在，看到你们的需要，啊，请他们提供一些资源跟帮助啊，需要有一位或者两位弟兄姊妹是负责跟 教会，华人教会或者美国教会之间的联络者啊，这样的一个角色是蛮重要的啊。有时候你们办郊游，可以邀请教会其他弟兄姊妹也来参与；你们办啊一年一次的烤肉的时候，也可以请教会一些弟兄姊妹来参加。这样的话，让他们有机会看、有观察、有了解，他们就会产生负担啊。这是一个啊可以做的，或者是有时候啊可以鼓励教会的弟兄啊，主日崇拜的时候说好，我们团契，我们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最近受浸了，或者是有信主。可以来做15分钟的见证，啊，这些都是让他们有机会看到你们的经历哈，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引发教会对学员团契的负担啊，让他们有参与的机会。第二方面呢，是增进教会对啊，增进弟兄姊妹对教会的归属感。我们很多人在华人教会当中啊，往往呢都是做客人啊，或者是做婴孩，我们没有把自己投入。那很多教会的牧师常常也会啊，有时候也会埋怨说，我们这些啊学人来了信了主，但是呢都没有参与，不愿意参与侍奉，所以呢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们来参与侍奉。好，我们怎么参与侍奉呢？先从一些比较容易做的侍奉开始，比如说参加诗班，很多人是可以参与的；参加教会里面的招待，在教会里面做招待，这个是可以的啊啊，或者是啊。参与教会里面的清扫、清洁啊，这个是可以参与的。先从小事上做起。最近海外校友有一篇文章，有一位姐妹讲说，她刚刚去那个教会的时候，教会的牧师说：“你信主多久？”她说：“我才刚刚信主不久。”那牧师说：“好，那你来参加洗碗好了，你就聚餐以后洗碗。”她开始心里面很不服气啊，她说：“凭什么叫我洗碗呢？啊，你是看不起我们大陆人？”他在洗碗的事上中心渐渐的就让他参与其他的侍奉。所以不要说哇我怀才不遇，我大材小用啊，你就先从这些小事做起吧。我想啊，我们学习谦卑啊，虽然我们都很会讲，也很会写，也很会唱，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那个机会，我们先从小事做起，然后渐渐的你来参与一些侍奉，参与侍奉。我们团契也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至少参与主日崇拜啊，你如果已经信主受浸了，应该参加主日崇拜，应该成为教会的会友，应该参与教会里面的一些侍奉。所以有时候你们团契可以主动的 offer 说好，这个礼拜啊，比如说招待我们教会来，我们团契来负责，或者这一次的布道会交通接送我们团契来负责，或者是啊我们可以献诗啊，我们愿意提供做见证啊，就渐渐的来参与，然后渐渐的让你可以参加教会里面的长执会，或者是参与教会里面一些其他的施工啊，先从这些能够做的事情来做起。那最重要是要有一种鼓励，要有榜样，就是要看榜样。很多人是看榜样啊。若是你我们同样都是从国内来的，哎，同样都是在做事的，同样都是学生，那么他们看到有好多位弟兄姊妹愿意参与了。他们就跟着一起来参与。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很乐意侍奉，很乐意听福音，很乐意爱主。主要是他来这个地方以后，如果他看到一到一个学校，一到一个团契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是基督徒，他很自然的就来参加团契了，对不对？若是他来到一个团契以后，我们团契里面这些弟兄姊妹都参与主路崇拜，都参与教会侍奉，他们很自然的就跟着参加主路崇拜了。大部分人都是学的啊，都是学的。你要让若是我们这些同工们愿意先主动的开始，愿意克服这些困难，那么那些新来的慕道朋友他很自然的就跟着你进来了啊。我们从我们先做起。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我想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团契好像现在在一种危机的状况，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怎么讲，同工的搭配的问题也有，就是好像很多我们的目标本来是就是跟大学或者是研究生传福音，可是问题是很多同工现在大概我们同工里面只有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只有我们两个是在大学，真的是在校园里面，其他的都是在工作的或者都是在别的学校里面。那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同工的时候就很困难，因为像他们那些虽然是同工，虽然说他们也是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说了解到 真正校园里面的需要，或者是所做的一些事情。那还有就是好像我一直都觉得说自己一个人在，就是好像有很多感动，想要做很多事情啊，像就是这个 outreach 方面啊，就是跟别的就是戏友有一些交通啊，有一些聚餐啊怎么样。可是往往好像大家的怎么讲，工作啊或者是家庭什么都是很繁忙，好像都没有那种同样的一颗心来做这种服事上面方面的工作。那我就觉得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好像一个是兴起同工来，因为像我们每次都是这个叫做就是欢迎会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然后吃了饭以后，然后没有过几个礼拜大家全部都走光了，然后这样子差不多的同工和人数已经维持了大概2年左右都是这样子的人。那新旧人也要毕业了，然后新人也不进来，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容易达到效
应。好，里面很明显的就是同工的人力不足哈，所以现在第一优先的就是建立你们同工的团队。那同工团队先从你们两三位做起，一方面呢也跟牧师跟教会的一些负责的弟兄姊妹们交通，让他们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请教会要求，请教会说你们提供援助。教会当然会说我们现有的团契现有的事工那么多，我不可能再增加同工给你们，但是你们要不断的求，不断的求，好像那个寡妇求不义的官一样。教会的牧师当然是好官哈，所以他们当然他们会更愿意听你们的请求哈。我也遇到一个类似的情形，他们就不断的要那个，他们缺少同工，所以他们就跟教会要求。那牧师的答复就是说，我们教会有十几个团契，不是只有你们一个方舟团契或者是一个你们大陆团契啊。那我要同时照顾这么多个团契，我怎么可能再增派人力给你们呢？但是呢，有一对夫妇他们就是锲而不舍的哈，一方面他们自己做，一方面呢是不断的跟牧师求，所以后来牧师渐渐就感受到他们的这个急迫感哈，知道他们的这个需要感，所以呢就开始。有其实需要，若是我们在座有做负责同工的，就是要调配人力啦，就是要调动一些人力来参与。有一些弟兄或者姊妹他是有负担的，就是他现在已经有很重的侍奉。好，若是我们说你这一年哈，我们这一年让你来参与大学的团契，好，让参加这个大学的团契，让你其他的侍奉尽量的减少，但是呢让你可以优先的以这个为你最主要的侍奉，那么是可以调派的过来，事实上是可以，主要还是在优先本末的次序的问题嘛。那你让他看到说这个事工很重要，这个非常的急迫，那么就请教会的牧师们来调派人力，或者你们私底下自己去找啊，去找去说服鼓励一些同工们来参与。大学团契最好的是有大学教授是最好的，因为大学教授在那个学校里面熟悉，而且又比较长期，所以呢最好，我发现几乎所有的能够渐渐的发展出来的团契，都是因为有大学教授在里面，所以大学教授是优先你们要祷告的，求神带领一些基督徒教授来在你们的团契里面。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没有，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比较年长的牧者还是怎么样，我们人口。就是人手很多在邻里方面，可是问题是说没有人能够进学校里面，好像找人就是，我就觉得说同工里面就只有那两三个人在学校里面，那我们一个人也只能拿那么多的课，那也不能说跟所有的人传福音，就是跟你说同工院大部分都是在工作，或者是就可以说整个团体的这个方向变了。
那是学生，就是说你们在学生里面要能够去征求学生的同工，或者是教授的话就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学校的 faculty 啊，他不一定是教授，但是在学校里面工作的基督徒的话，那么也会有很好的帮助。像托兰托大学那边就有一对香港来的姊妹，她是在那个大学的医院里面工作，她也不是医生，也还没有护士的资格，但是她只是在医院里面工作啊，因为她是在那个大学医院里面，所以她就可以很自然的接触到很多大学生。那么他自己不会带查经，那后来他祷告，哎，有一位大学教授来了， 那么他就把这些平常他关心的这些人带给这个大学教授来带领啊查经班啊、嗯、所以你们就要有计划的说求神哈、啊、为你们供应学生跟教授。那特别是在进入校园里面的话，就是需要其他学生来参与。我们在座也很多是学生啊，也很忙啊，大家都读博士生啊，也要打工啊，但是还是很多人可以有侍奉。所以最重要就是能够发展出其他的学生来。若是你们现在同工太少的话，好，你现在可能优先的不是办很多活动，你就先个别的带领一个同带领一两位基督徒，让他们成为同工，然后渐渐从这个开始。
我补充一点，就是刚刚这个现象很普遍，就是现在确实这个团契早期是从校园开始，但是慢慢那个特别同工留下来那一层，经过几年他可能从学校毕业了，然后进入专业领域，那这样的话渐渐慢慢会发现，因为带领的人怎么样子呢，下面的气流渐渐就会有相似性，就很多的学生他来了以后，可能一段时间他觉得知音太少了，慢慢就会有一些流失，那渐渐这个留下来的人好像比较多，都是从学校毕业的开始工作的，有这样一种现象。我在参与的这个团体也渐渐出现这种情形，就是发现哎，我们要再搞校园的活动，好像真正好像一回想，特别在同工程里面，就是真正在校园里面已经不多了，或者有几个的话，因为他们都是做博士后，那有的时候研究所根本不在校园里头，所以虽然挂了这个校园的名称，但是实际上跟校园的距离也有一段，那他们对硕士生的课程或者对校园实际的情形就比较少了解。那后来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可能来补救的，一个就是要特别重视每年一度的这个迎新的这个活动，还是要做点注释。我想刚刚您提到，可能您现在团系里面还有一两位是直接在校园里面，那至少还有这个管道的牵入的时候，是你们的工作量可能会重一点。特别在这个9月份、10月份，就是学校刚刚开学的时候，这个怎么样能够做好这个迎新的活动？因为迎新的活动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接着迎新把团系介绍给这些新生，让他们知道。到后来有些学生他们已经不知道旁边校园旁边就有一个团契这样，那同时它的一个作用就是引发其他的同工对学生事工的再好像把起初的爱心又拾回来，他们一看哎呀原来还有那么大一个工厂就在我们旁边，那这样无形当中会激发他们的，看到很多的新生进来的时候，大家的心又好像调往起来，又觉得说学生工作很重要，我们应当再去做。那这是就是关注这个迎新的这个施工还是很重要。那第二，发现怎么样找到学校里面一些关键的一些 key person 或者一些 key point。学校里面其实一般现在也都有一些中国同学会，或者是学校现在他们有一些网络互相的连接。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很多牵入跟学校基层的，但是抓住这个别的，特别是跟中国每个学校里面中国同学会当中的一些成员有一些固定的联系。因为他们可以知道很多的信息，比如说学校里面哪时候定期有些大的活动，这个很重要。因为知道他们活动，一个是我们可以去发单张，还有一个有时候这个帮助我们安排计划的时候呢，避免冲突。有时候你看我们排了一个很好的节目，请了很好的讲员，结果没有人来，那后来因为原来那一天中国领事馆在那边放一个电影，或者中国领事馆开一场音乐会，那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这样的 information， 就把时间错开一下的话，就比较容易。另外我觉得还有就是利用学校的现在这个 internet 和网络，
对，
因为我们的同工一定要其实学校的网络很容易进去，
是
进去以后特别对上面的一些资讯，虽然我们人已经离开了校园，但是就是说通过网络还是可以对校园的情形有一些比较 update 的那些了解。所以我想可能这几个方面怎么样能够加强，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用这个internet 作为一个交通的工具，是在现代这个时候我觉得它非常有效。我只认识你，我把这个 message 送给你，你可以 forward 给 whatever 你认识的，那他再给 forward 的，所以这样呢一传传一传就十传百，就能传出很多这个线出来。
陆家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迎新，是这样，像我们团契也是，我们的同工现在都是已经不在校园的主要的同工，但是迎新以后，当就是你刚才说 internet 迎新的时候一定要拿到他们的资料，就是包括 internet address， 那有的时候像我们今年比较也是很注重的 follow， 就是说你迎新活动一般如果没有马上的就是那种去 contact 了，你就这个功用就失去了。所以那 contact 有时候有的人好像通过打电话比较你正式的那种接触，有的人并不就很好，他非常能 threatening， 然后他可以 respond 或是不 respond， 你没有跟他对他直接到某一个时刻，像我现在我们都不来，有的人一直不来，但是你发一个就是我们什么有什么专题啊什么见证，我们就还是发，那有的时候他就突然来了，你知道他到某一个时刻有什么问题，他就突然会出现，就是所以 internet 是我觉得是非常，
对，我们团契一般搞一般我们团契如果有一些特别的 reach out 的活动的话，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一层，就是说专门做 promotion， 什么什么事情怎么样做，就这个非常就是重要去做，就是说我们现在来讲一般就是分三个层面，一个呢是就是 internet， 我们学校有一个 mailing list， 等于是中国学生学者，当然这个是从那个中国学生会那儿过来的，所以也用那个 host 我们的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 flyer， 第三个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他有自己的朋友的话要鼓励他们去邀请他们周围的朋友，我每一次报告的时候就说请大家一定要邀请自己的朋友，然后做好邀请信，就说就要 promotion 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做好，
对，
还有就是说在迎新以后一段时间内弄得要那个就是设计可能要有一些变化，就不能说一直你查经的，你就那个时候也是一直这样查经，那时候就可以用一些好像就是见证啊，或者是有一些影片的那种跟信仰有关但是比较生活性的，然后这种方式有一段时间，然后让他们能够在团契中慢慢待下来，再就是再比较进入这种查经啊很正式的查经这样子。
像我想要说那情况网络方面很好，我不知道说会不会是变成一种好像一种理论或者一种知识的一种循环，因为我这个学期我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在我们团契，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发email， 我们有一个学团契的 mailing list， 所以每个礼拜我写这些信给大家的时候有时候会收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信，就是他们故意在你的信里面找茬，就像我有收到一个朋友，他是从国内来的，然后他从小就是接受这种资本主义啊还共产主义的这种东西，所以他把我所有的神关于圣经什么爱全部用花鼓扩起来，然后就是会骂一些很难听的话，或者然后我就是好像平常在学校里面功课啊什么已经很重了，然后一回来 check email就看到这种东西，然后又不能不回应他，就是很多这种人实际上会做这种事情，我甚至觉得说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来教会，就是说他们做这种事情是好玩的，好像在侮辱神还是怎么样，他们心里就是说假如我们答不出来的时候他就很开心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就不知道说像怎么讲，就是好像太现代化的话是不是也会造成一种，
对对，当然我们会有这些困扰哈。现在有一个事工叫做网路基督使团 CCIM， 他们就是专门在回答这些 email 里面的一些问题，他们就是在 internet 上面哈，然后慕道友问的问题，以前有一个叫方舟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名字，这个人专门在挑基督教的毛病然后问圣经的问题，然后他说要跟基督徒捣蛋，这样他是有意的来做这种事情，就像刚刚他所讲的这件事情，那他们这个网络基督使团呢就动员很多同工专门针对方舟子谈无论进化论的问题圣经的问题，他们都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些答案，那把方舟子他整个思想的问题他的背景他的什么他们都就说针对他的这些情况来写， 后来这方舟子就不再写这些东西了。那这个需要一些基督徒一起来动员。各位若是想知道关于网络团契的事情，明天下午的小组协谈我们会增加一组，就是关于网络的事工，各位可以有一点了解。你这样的话呢，你从他们那边可以得到很多帮助，你可以从他们的 internet 上面把这些资料都用回来，不用你自己再去想了，他们都已经有一批同工在做这些事情哈。好，我们必须结束了，最后一个问题哈，来。
第一个问题，是否必须是以中国学员为主的教会？这问题，
好，这个我们明天下午谈好不好？因为明天下午是连续性的哈，必须明天下午我们可以谈这个问题哈。那若是各位个别有一些想要再跟我谈的话，也可以，我们用吃饭的时间，我们再一起来交谈。好，请路加弟兄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嗯，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不知道我们这一般人能够把这样重的责任也托付给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在座的这些每一位，主啊，你都让我们亲身在这个团契的施工上面有参与有服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回顾过去的路走到如今，这是每一步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更是谢谢你借着这样的服侍，使我们自己每一个参与的人得到最大的益处。主，我们也恭敬把许多的问题我们还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会面对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们深信主啊，你已经开始这个事工，你就要成全这个事工。主，我们再次迫切的把许多还没有得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把我们亲爱的同学们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居都再次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你怎么样得着我们，求你也照样得着他们。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今天交给我们许多圣经的真理，也让我们同工彼此的分享交流更加的开阔我们的眼界，也鼓舞了我们的信心。主啊，这是前面的路，求你搀扶我们，带领我们。谢谢恩主保守我们现在分散的脚步，你把放在我们心里的感动继续的扩大。主啊，使我们行走更加的有力，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谢谢主，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不配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